今天何等感恩，特别一同我们在这里来庆祝复活节，来纪念主为我们所成就的，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来传讲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谁能打开隔绝的门，谁能够来打开隔绝的门。我想让我们大家同心的来用祷告的心，我们求上帝来带领我们，来引导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同心在这里祷告，阿爸父，愿你再次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再次用你自己的恩典来围绕我们，来充满我们的内心。主要是我们心被恩感，就能够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来歌颂你，来敬拜你，来思念你，更是从你得着我们生命的力量。愿主特别的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好使我们能够重组领受那丰盛的恩典。愿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在这里一同领受主你那说不尽的恩典，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垂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想我们要来一同思想，谁能够为我们打开隔绝的门。大概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每家每户，特别在欧美，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我们都是关门，好像成为一个习惯的动作。关门让我们觉得安全，让我们觉得可以跟病毒隔开，让我们可以免于感染，让我们可以安宁度日。但是我们也期待着有一天门可以打开，疫情可以早日的结束，拐点可以早日到来，我们再可以走出去，面对许多地方的春暖花开。但是这扇门什么时候能打开呢？我们看着那些专家学者，我们盯着网络上的那些数字，我们关注着各样的新闻，我们心中默默的期待，赶快赶快让这个隔绝的门可以打开。今天我想我们要从神的话来看看，谁才能够真正打开隔绝的门。我请大家一同来看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的1到10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对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的。先到了坟墓那里的门徒看见就信了，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一处的经文，同样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从第19节开始。刚刚前面是讲复活节，或者说2000年前那个复活的主复活的早晨，那么这一段是讲那一天的晚上，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底士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何等感恩，何等奇妙。刚刚讲这一次全球大概几乎家家户户，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成一个特征，就是隔离，就是关门。不但是许多的商店，许多的商场关门，华尔街的股票市场关门，任何人多的地方，无论是球场也好，是剧场也好，关门，每户每家都关门。我想为什么会关门，为什么要关门，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来思想，在关门的背后，我们因为害怕，我们惧怕这个疫情，我们惧怕我们被感染，我们被侵蚀，我们惧怕，正像2000年前那些犹太人一样，他们心中充满了惧怕，他们因为怕犹太人，所以他们关门。我想今天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的时候，同样其实是现在才关门吗？我想如果看一看人类的历史，我们就知道人类好像自古以来我们就在关门。怎么表现呢？我们的国家有所谓的国门，我们的城市在古代有所谓的城门，每一家所谓有家门。在元朝末年， 当朱元璋兴兵造反，那个时候他的谋士叫朱深，朱元璋就问计于他，现在眼看我这个胜券在握，元朝气数已尽，那么我现在雄兵百万，势如破竹，你觉得我接下来当怎么样做？他的谋士就朱深就给他这句很有名的话，后来被中国的伟大领袖所引用：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那么高筑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先守好你的门户，你先不要太得意，胜利还看不见，还有许多的暗礁危险，你先守住你的门户，你把墙再修得高一点。我想其实不单是所谓国家之间，城市之间，那么我们家家户户又怎么样？中国人老早就知道，所谓你心的门要关，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也不可无。个人把门前的雪扫干净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不要多管。前几年有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叫《大宅门》，他用门来把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家族文化，中国的家族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果你看《大宅门》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不只是这个宅院外面的那个大门，它是门里有门，里里外外多少道门啊。因为每一家每一户他们可以住在同一个大宅院里面，大宅门里头，但是里面勾心斗角，甚至你死我活，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所以外面虽然可以住一道门，但是不够，里面每一家每一户都有门。我想这是整个以来，其实不单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全人类都是如此。我们以为关门能带来安全感，更可怕的，死亡好像是一扇永远关着的门。特别有意思哈，你会发现我们好像对于这个死了我们还不放心，所以你会看到其实东方西方都类似。比如看一看古代犹太人的这个墓序，多半是有门的。当年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人们确认他已经断气死亡，把他的尸体拿下来，有一个财主就去把耶稣的尸体收起来，然后放到了那个墓序里面，就是大家看到的左边的那张图。这是在当时犹太人他们比较广泛能看得到的墓序，它外面是有大的磨盘石，地上有一个沟槽，这个磨盘石在这个沟槽里面把它推过去，好像一扇门把它关起来。但是因为它的沟槽下面是有那个卡口，所以一旦关上你几乎没有办法打开，因为它整个石头就滚到了那个沟槽里面，就卡死在那里。如果你一般不用一些的特殊的工具，你根本没有办法把它打开，因为他们认为死人安葬在里面也不需要再见面了。那这种的墓序在犹太人那个时候是比较常见的，当然更有钱一点的，好像右边的那张图，他可以把那个洞穴做得再漂亮一点。不但是这样，其实如果你看看中国的墓序，中国以前叫做皇帝叫做陵墓，那么这些的陵墓你会发现都是有门的，这些的门好像有的真有的假，有的门里有门。这是在中国的考古上面发现太多了， 我们虽然死了，我们也不放心。而且很多的门呢，其实它是让你摸不着门，貌似一扇门，当然呢是假的，因为他也不希望你进去，也不希望你看到他，因为里面还有很多的金银财宝跟这个死人在一块儿，所以呢这些假门做的，那么你其实是没门，你以为那个门你把它打开，结果呢撞墙。但是他为什么就要做一扇门呢？因为对死人来讲，他觉得这样更安全。那么著名的埃及的金字塔有没有门呢？考古学家发现几千年来，人们找来找去根本发现不得其门而入，后来才经过各种探测才终于发现了，他那个门也不是在下面，是在半中间一个小的入口，因为当时里面造完了，其实那个入口也不是让你进去的，是让造完的人从里面可以出来，然后完全把它封死，所以基本上你是不得其门而入。那你现在要去参观那个金字塔呢？它是当然现在因为改成了博物馆，所以有几个可以参观的金字塔，它外面做一扇门，基本上你会看见我们好像总觉得关门，我们活的时候关门，我们死的时候更要关门，我们以为那个可以带给我们安全感，但是殊不知我们其实越被关门，我们其实越惶惶不可终日，我们越觉得郁闷。正像大家都知道的，现在大家的心情怎么样呢？我想中国有的城市已经封了60几天，现在当武汉最近一解禁的时候，一下子很多这个有的早提早8个小时，这个在那个出口的公路上面要等，一下子头几个小时就几万人出城，好像我们有点迫不及待。那么现在在这边，在西方，在欧美，其实也是如此。一方面我们觉得门后面很安全，但是一方面我们又希望赶紧把门打开。但是我觉得更可怕的不只是这些有形的门，更可怕的是人们的心门是关闭的。大家都看到一些数据，有些地方终于可以走出家门了，很多人不是赶快去赏花啦，去吸新鲜空气啦，好像并非如此，有的是直奔民政局，为的是夫妻可以离婚。有的人说终于熬出头了，一个屋檐下，那个时候说没有办法，你看我，我看你，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那么现在终于可以，小区门口的保安不见了，终于你可以有些活动空间了，有些地方甚至离婚率一下比平常就上升了20%。而且你发现很奇怪啊，这个心门的关闭到一个程度，中国最近有一个调查很有意思，有一个叫中华遗嘱库，就是让人可以留遗嘱。那么这段时间因为人闲在家里没事干，那很多人就想到要立遗嘱，因为突然发现死亡是这样的靠近，意外和明天你真不知道哪个先来，所以呢很多人就想到要立遗嘱。那一下子就发现这个遗嘱库啊，如果你去网上看一下这个数字，比平常高了很多。但是最奇特的是90后，也就是说到现在大概最多也就30来岁，20多岁竟然他们立遗嘱，而且这个速度，这个数量比平常的多了3倍，翻了3倍。所以换句话说，你虽然在门的后面，你真的有安全感吗？你真的觉得问题解决了吗？你真的觉得你人生从此云开日出了吗？ 你会发现心门的关闭远比外面的门关闭要严重更多。所以接下来人们现在发现不但要面对的是疫情和病毒，更是要面对多少严重的心理障碍、心理疾病。我想你就会看见，其实我们的人类好像无论是生或者死，我们以为关门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其实恰好相反，关门是在期待着能够开门。谁能够真正帮我们打开这扇门呢？所以下面我们特别来看一看关门的原因是什么。刚刚我们在这里所念的经文告诉我们至少有四个原因。第一个，那你说七日的头一日的那天的晚上，犹太人这一群门徒他们因怕犹太人就把门关了。这里特别有两个需要关注的地方。第一个，这里特别提到他们在晚上，晚上我们当然知道外面都是漆黑一片，越到晚上我们的惧怕就越增加，越到晚上我们就越没有安全感，越到晚上我们越觉得需要关门。为什么呢？因为晚上不只是外面天暗的，其实你怕什么？你怕的是罪恶，你怕有人趁火打劫，你怕月黑风高，你怕有人借着黑夜的掩护。如果在荒岛上就你一个人，我相信无论白天黑夜大概你不太需要关门。当然如果有动物，可能你房子那些动物进来你可能也关下门，那基本上好像你的心里就比较踏实。其实这里告诉我们，人们关门是因为知道外面的罪恶。现在大家比较直观的感受就是那个好像看不见的病毒好像随时会破门而入，所以你把门关上以后，你消毒啊，你脱鞋啊，你衣服上喷各种这个酒精啊，你拼命洗手啊，都是你觉得外面的东西会污染你。什么在污染我们？其实是我们的内心已经老早被各种病毒污染了。外面的黑暗是整个世界落在恶者的权势下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在黑暗里行走的人，我们怕别人，别人也怕我们，我们担心别人感染我们，其实别人也担心我们感染给别人。圣经上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带着罪的病毒。最近有一条这个新闻大家都看到，一个有亮丽的学历，一个有不错的各种的经历，一个有相当丰富的资历，一个公司的老总，独立董事，大牌律师，中国美国的律师证他都有，还写很多文章关于这个要防护啊，要保护那些年幼的女孩子啊，啊，中国的法律还不太完善啊。结果就是这么样一个道貌岸然的人，怎么样呢？就性侵一个女孩。我想其实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在你我身上看到什么？罪恶是这样的厚重，好像漆黑的夜晚一样。当我们关门的同时，你也知道多少罪恶在门的背后发生。你一方面怕外面的黑暗，你怕外面罪的侵入，你忘记了其实如果没有上帝的救恩，如果没有上帝的光照，你我在门背后也同样是罪恶累累。 更多的罪恶可以借着那道关闭的门发生。就好像那个无助的女孩，她的哭声，她的哭泣，都发生在那个门背后。不但如此，这里告诉我们，怕。2000年前那群的门徒，他们怕，他们怕犹太人，你不觉得有点讽刺吗？他们自己是犹太人，但是他们最怕的是谁？就是他们自己的同胞。其实中国也蛮类似哈，以前我们说这个人生四大乐，其中一大乐呢就是他乡遇故知啊，就是到了异国他乡，突然你碰到同一个地方的乡里乡亲的啊，那么兴高采烈，这是人生四大乐。结果呢，现在有人前面要加两个字，叫做最怕他乡遇故知。为什么呢？大家都看到，常常可能正像刚刚我提到那个大宅门这个电视剧一样，里面有一句很经典的话，那个白敬业呢，他就去他那个整个店铺，他知道要公私合营了啊，要这个没收了。结果呢，提前几天他得到这个消息呢，他就把那个整个店铺就去卖给花言巧语去卖给他的一个堂哥。然后呢，这个事情当然3天以后，那个店铺就不见了啊！他堂哥气得要命啊，那个花了一大笔钱买下来，结果呢一场空，然后呢就闹到这个白敬业的父亲那里。那么这个他的父亲啊，这个七爷啊，就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你这个人也太傻了，他如果不来骗你，他骗谁呢？他当然就是先来骗你了，因为他这个人已经是这样的名声，别人大概不太容易上当，就只有你还会上当。”堂兄弟之间都互相欺骗，其实我们难道不是都类似吗？你看我，我看你，好像我们都觉得你是带菌的，你是带病毒的，你会感染给我。所以呢，我们关门同样是为了我们性命的保护，好像我们保命啊，我们把那个门外面一道一道铁窗铁栅栏。有人说中国的门很多都像监狱的门，因为各种防盗锁，各种很粗的铁栅栏，有时一道还不够，还要2道3道。我们以为各种的门可以让我们保护起来。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这段时间大家最高兴的就是动物。这个过去人把动物关到笼子里，现在动物说终于我把你们关到笼子里了。你会看到有些地方这个动物，包括鹿啦，包括这个一些的这个猴子啊等等哈，甚至有山羊啊，就在大街上啊大摇大摆逛来逛去，很开心啊。你过去的这个，尤其咱们华人哈，看着这都谗言这个谗言欲滴啊。我们看每个动物，基本上我们就看它到底是红烧还是清蒸啊，还是白煮啊，蒸啊炒啊煮啊煎啊炸啊，我们都在想啊怎么吃它。那么现在呢，你就想都不用想，你关在自己的笼子里面，那些山羊啦、那些驯鹿啊，就跑来跑去，大摇大摆。当然，我们关门以为我们可以解决我们心里的忧虑，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你躺在床上真的能睡着吗？你心里的忧愁真的能解决吗？中国人说关门睡大觉，你门是关了，你真的睡得着吗？太多的担忧，你担忧明天，担忧未来，担忧你孩子的学业，担忧你自己的工作，担忧你银行的存款，担忧整个经济未来会怎样的发展。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关门能不能解决问题呢？我就想到圣经里面基督徒都很熟悉的，在24篇24节那里，神要求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守节心清。现在很多人同意啊，守倒是蛮节的，因为 你每天要洗很多的很多遍的洗手，特别是如果你去超市买过东西啊，你出外一趟啊，或者你下去拿了信箱里的信啊，或者你收了一个包裹啊，那么这个是中外都一致的，不像口罩还有一点这个争议。那么洗手大概是中国的医学专家跟西方的这些的专家都是完全一致的，就是第一样 wash your hand， 洗你的手，我们拼命洗手，盼望我们的手是洁的，但是我们唯独忘记了圣经说，你不但手要洁啊，你更重要是心要清啊，你心里面其实要洗得干净啊。恰好人类我们光懂得守节，我们不知道心情。其实这是谁都知道，这个病毒无论是源头在哪里，但基本上它是一个绝大部分的成分叫做人祸。现在170多万快要180万的人受感染，10多万的生命丧失，数字还在不断的增加。你会看见如果我们光洗了手，我们心不清的话，一次两次三次会再来。这是今天大家的共识，人类的共识，我们知道没有办法。所以在这里关门不解决问题。我最近看到报纸报道，媒体报道，在美国有一对夫妻很有意思，他们呢这个太害怕了，所以呢这个就怕染上，然后呢你看我我看你，两夫妻都觉得对方已经有点症状，那么最后说的这样，哎呀听说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染上以后呢，这个抢救啊也很痛苦，最后呢死亡的时候呢更痛苦，干脆呢我们就先走一步，那么所以呢那个先生呢就先把太太枪杀了，太太还挺高兴啊，觉得这先生你不错啊，你减少一点我的痛苦，然后枪杀以后呢自己举枪自杀，所以这两个人都死了。结果死了以后呢，在医院里面做了尸体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两个人都是阴性，实际上呢根本还没有感染新冠。你会发现其实多少人难道不是这样吗？今天你可能光注意新冠有多少人死亡，到现在统计全球大概也就十几万人，但是你知道每一天死在暴力里面的，死在枪杀里面的，死在犯罪里面的，死在自我了断里面的，活不下去多少的数字你有看过吗？那些数字是触目惊心，是远远这个十几万跟他根本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为什么一个病毒让我们突然觉得死亡离我们这么近，而你却没有想到一片黑暗的这个世界我们的指望在哪里呢？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这段圣经最重要的，其实也是复活节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打开所有的门，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打开所有的门。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整天所发生的，前面是那个清晨所发生的，2000年前的今天，复活节那一天，清晨第一道门被打开，就是他们发现那个石头被从坟墓那里挪开了，移开了，从来没有办法打开的死亡之门被打开了，死人的坟墓被打开了，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然后到了晚上呢，他们把门关上，谁把那个门打开？他们正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忽然间看到耶稣站在他们当中，愿你们平安。你在这里看见什么？他把死人和活人的门都打开了，他把外在的门和心里的门都打开了。还有谁能够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一样，能够真正打开人类的门呢？只有他，古往今来，古今中外， 你只看见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打开了所有的门，打开了人跟上帝之间的门，打开了我们通往永生的门。那你说这件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不错，刚刚我们也念了，那么你有什么证据呢？如果你注意读刚刚的经文，你就会发现证据太多了，所以刚刚圣经才要用很大的篇幅来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三个门徒的见证，而且很奇妙，有男有女，因为神原初就造男造女。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他要把三个门徒的见证列出来，而且要让男的女的都有这样的见证。因为有时候我们也都知道，男生女生可能这个，有的人说比较偏理性啊，有的人说比较偏感性啊，有的说你可能眼睛看花了，如果一个见证不够，那么第一个看见的是那个莫大拉的玛利亚，然后呢接下来他去一讲，就有两个门徒跑去，一个是彼得，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约翰，因为他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称呼就是主所爱的，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其实就是使徒约翰。那么彼得和约翰他们就一同跑过去，那两个人跑的时候呢，因为约翰比较年轻，所以呢这里的描述你会看见，如果不是当时的事实，他绝对不需要这样描述。那么约翰就两个人像比赛一样，那约翰就跑得快，但是呢这两个人谁胆子比较大一点呢？彼得胆子比较大，我们都知道彼得这个人常常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所以呢到了那个坟墓那里呢，这约翰有一点胆怯，我相信一般的人正常反应，一看哇里面是死人啊，这个墓穴里面啊，所以他有点迟疑，他在墓穴的外面。那么谁先进去呢？彼得就先进去，彼得这个人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所以他进去了。他进去以后呢，圣经就描述那个约翰一看没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彼得已经在里面了，所以呢他也就跟进去。圣经为什么要这样事无巨细的描述呢？按理来说这些细节你完全可以跳脱，就是要让我们今天知道这件事情，这个墓穴的门打开了，打开是为了让人进去，因为上帝的大能有什么可以拦阻他呢？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门徒的见证，然后呢你再注意看，刚刚讲过这么重的门能够被挪开，是谁做这件事？当年没有起重机，当年没有那种的这个工具，当年没有外面彪形大汉这个使出吃奶的劲把它移开，是因为上帝的大能，那个复活的大能。所以他描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从外面一直描述到里面，而且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个死人在哪里？复活了，缠绕完全解开。圣经在这里特别提到两样，一个是裹头巾，这是犹太人以前的风俗，这个头上的用那个布把它先包起来，然后呢身上还有厚厚的，好像大家看到现在有一些像木乃伊一样，那么一层一层的那个细麻布把它捆起来。所以有人说呢，真的一个如果你还没有断气的话呢，你单单这样被裹的话都被把你裹死，因为你根本是整个人被缠得紧紧的，还要浇上各种的香料啊，这个把它好像做一个安葬。那在这种情形下面，这里告诉我们所有的缠绕都解开了，裹头巾放在一个地方，细麻布卷起来放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些细节来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真真实实的发生。而且刚刚我们念的经文里面特别提到，那些门徒就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因为确实也难怪，因为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使人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看了以后还是有点半信半疑，耶稣不见了，到哪里去了？ 怎么会发生？所以圣经就在这里提醒我们，其实呢，圣经里面耶稣老早跟他们讲过，三天以后我要从死里复活。他们呢，只是把这个话忘记了。而且你会注意读到这里第九节的时候，你会看见耶稣说他必要复活。上帝从来不跟我们模棱两可，人说话都是如果可能也许是或者大概差不多，我们常常是模模糊糊。上帝的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一连串的见证，这个死亡之门怎么被打开。当然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见证，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被改写。因为这件事，因为耶稣的复活，你看见当年那些胆怯的耶稣的门徒，包括这位约翰，约翰是很典型的一个胆子很小，口气很大。有一天他跟耶稣去撒玛利亚，一看呢，撒玛利亚人不给耶稣面子，耶稣传道竟然他们都不信，所以这个约翰就火大了，他这个脾气也蛮暴躁的，他说岂有此理啊，老师啊，你就让天上一把火下来全灭了，这些人怎么可以这样。所以耶稣就说，约翰啊，你不知道你心里存的是什么。你发现我们人有时候好像貌似很老实，貌似很胆怯，但是我们心里面的仇恨，我们心里的苦毒其实是非常可怕的。耶稣说，我来不是来灭人的性命，我是救人的性命。但是你会发现这些的门徒当年是这样的胆怯，当年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一哄而散，但是接下来是谁把福音传到了今天差不多地级，是谁让根基雄厚的罗马帝国仅仅不到300年就轰然的崩塌，就是这些的门徒。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胆量？为什么他们能够视死如归？为什么他们能够奋不顾身？是因为他们看见了那个复活的主，使他们确定了这件事是真实的。所以保罗要这样告诉我们，太重要了。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都是徒然，你们所信的都是徒然。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借着连线，我们还在这里敬拜赞美，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位复活的主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最后想到我们怎么能够让真正的门被打开，特别是在现在的情形下面，我们的心门能够被打开，我们来看一看刚刚的经文所告诉我们隔绝的门怎么来打开，人类希望的门借着耶稣来被打开。是因为第一，我们要相信圣经，我们需要相信圣经，我们需要真正的看见只有耶稣能做这件事，外面的黑暗只有耶稣能够来解决。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你我这样的罪人，你我本来是黑暗的一份子，是谁让我们心里面亮起来？是谁让我们愿意脱去罪的残累？是谁让我们能够穿上耶稣给我们的义袍？是他，只有他，他来彻底解决了罪，接着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了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了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是一个恨恶罪的生命，是一个远离罪的生命，是一个拒绝罪的生命，是一个不能犯罪的生命。也许你会说，我们基督徒还有软弱，是的，当你里面的生命还弱小的时候，好像一个小婴儿还没有长大的时候，他是软弱的。但是你要相信，除非他是一个木偶，是一个洋娃娃，如果他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他的生命一定会成长。 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借着聚会，我们借着擘饼，我们借着敬拜，就是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来成长，因为这个生命是真正脱离罪的生命。心中的惧怕只有谁能解决？只有耶稣能够解决。他来带来和平，他被称为是和平之子。耶稣甚至在十字架上，我们都记得他为你我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不要照他们所做的对待他们。你知道这个祷告何等重要，因为耶稣这个祷告，你我才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上帝听了耶稣的祷告，他在临时的时候还为你我这样的祷告，因为他的生命是一个和平的生命。我们过去担忧我们性命的危险，但是你的担忧能够让你多增加一天吗？也许你的担忧让你现在可以把自己保护的好一点，但是你我其实都非常清醒的知道，生命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们人好像一天天走向生命的终点。你就算可以躲过现在的疫情，你躲得过最后死亡给人类画上句号吗？你发现好像真的，我们地上的日子也不过才三万多天，过一天少一天。所以换句话说，真正生命除非能够听见了这个最大的好消息，就是死亡被胜过了，他得胜了死亡，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也因为这样，所以你才看见为什么那些门徒能够有这样的胆量，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能，不必要怕他。就好像面对病毒，我再说不是不需要防范，但是你真的不需要那么的瑟瑟发抖，你真的不需要这样的去胡思乱想，因为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你真正要怕的，我真正要怕的是那个不但杀身体而且还要杀灵魂的，就是那个罪恶，就是那个魔鬼撒旦，就是那个专门与神为敌的，这个才真的是要惧怕。如果基督徒能够真正惧怕犯罪，那个才是真正的生命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同样我们不需要自我的安慰，因为耶稣他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他来了叫我们得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一天天丰盛的生命，是改变了我们过去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改变了过去我们个人至少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是改变了我们过去抵挡神的生命。所以我看见虽然现在疫情流行，我在意大利，在西班牙，在希腊，在很多地方，也包括我们的德国，我看见那些基督徒的见证，他们透过视频来告诉我们，他们怎样的把口罩，把这些的物资送到老人院去，送到警察，送到护士，送到街坊邻居那里去。我想是什么让他们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和胆量？感谢赞美主，我们求上帝让我们了解，只有耶稣基督他才真正打开那个希望的门，他走出坟墓，胜过死亡，他更把我们带进永生上帝的国度里面，那扇永生的门，人跟上帝之间的那个过去因为我们的罪所关上的门，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打开，我们信他，跟着他，我们才能够真正破门而出，才能够真正活人死人的坟墓都打开。所以我想最后我们看到 圣经给我们几个要点，就是那群门徒，他们从早年的惧怕、疑惑、胆怯、担忧，到生命大改变，是因为第一个，他们终于相信了圣经。因为这件事老早就已经记载了，你我今天何等有福，历史过去了2000年，耶稣这件事情现在全世界就算最无神最抵挡的都没有办法否认这个历史的事实。你可以到耶路撒冷那边去看见那个空的坟墓还在，很奇妙，2000年过去了，但是竟然还留在那里。但是更重要的是相信。所以你发现整个圣经从头到尾都强调这个字，你要相信，圣经老早讲了，而且你的心门要打开，你只有一个焦点，就像那群门徒，那里说他们看见主就喜乐了，不是你看见了钟南山，不是你看见了张文宏，不是你看见了某某这个美国也好，或者是德国也好，或者是全世界任何地方，不是你看见那些医学家，不是你看见了那些的大牌人物或者是政治家，重点是他们看见了耶稣。你我今天我们在家里，我们有没有真的注目耶稣呢？还是你天天注目你的屏幕，注目那些新闻和消息？那些门徒为什么能够不再惧怕？是因为他们领受了使命。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因为耶稣来到当中，他带着使命，天父差遣他。耶稣说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是指到每一个基督徒同样要带着使命，你心中有使命，你就不再惧怕。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当年所谓那些革命先烈，为什么抛头颅洒鲜血都不怕呢？是因为他们所谓的相信一个主义，相信一个口号，相信好像这个真自由，相信这个，以至于他们可以不再惧怕。你发现如果我们这样渺小可怜的人尚且都因为一个使命而能够勇气倍增，今天我们有了一个真正大使命，就是耶稣所颁布的那个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受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想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个使命，我们怎么能够把门打开？耶稣向门徒吹气说你们受圣灵，因为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会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才会有这样的胆量。然后接着多马这一个案例，这个个案来告诉我们，耶稣在这里给你我一个极大的应许。多马，你是看见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我但是却相信的是更加有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好朋友，你我今天何等有福，何等有福，在复活节的主日，我们一同敬拜，我们一同擘饼，我们一同唱诗。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的信心，我们在信心里看见耶稣已经在我们当中，我们看见他跟我们说愿你们平安，我们看见他向我们吹气，我们听见他颁布大使命给我，我们听见他说我怎样去我还要照样再来接你们到我的荣耀里面去。所以最后结论是什么？也许在疫情当下，你的门可以关上，但是你的心一定要打开，你我的心要打开，不能让忧虑、让恐惧、让担心包围我们、吞噬我们、折磨我们。我们要把心向上帝敞开，向主耶稣敞开，他借着圣灵进入我们当中，正像2000年前门虽然关着，耶稣可以在他们当中，他顾念我们，我们小信的没有关系，耶稣还会在。好像多马过了8天，耶稣再去，就为单单为一个多马， 换句话说，耶稣多么在乎你我的感觉。无论你现在在什么状况，你知道耶稣永远看着你，他为你一次两次来敲你心的门，要你把门打开，向他敞开。所以让我们真正在复活节的日子，我们真正把握住复活节的真意，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要与他一同活过来。因为耶稣说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凡信他的人，虽然肉体会朽坏，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永不会与他隔绝。我们复活在主的里面，享受在主的里面，得胜在主的里面。所以刚刚的经文最后特别要提醒我们，记这些事情是要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但记这些事情是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来得生命。这是一个永不再朽坏，永不再衰残，永远荣耀的生命，一个新冠绝对没有办法侵害我们的生命。愿上帝祝福我们大家，我们同心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主要让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世界各处，我们可以聚在线上一同敬拜。主啊，让我们里面亮起来，让我们眼睛亮起来，像当年的门徒一样，不再垂头丧气，不再觉得前途无量，没有光，不再觉得在黑暗里面。主啊，你就是光，让我们心里的灯点起来，亮起来，让我们的头抬起来，注目仰望基督，让我们的心喜乐起来，好像当年的门徒一样，让我们里面的勇气升起来，好去为你征战，为你见证。求主施恩祝福我们，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